有的说这是我的，有的说这是他们的，他们拜的几乎是同样的一位神，稀奇不稀奇？但是问题在这里，什么时候清真寺在那里的时候，如果那个清真寺里面那一块磐石就果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块石头，如果果真也就是至圣所里面的根基那块磐石，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没有路了，有清真寺就没有圣殿，有圣殿就没有清真寺。现在弟兄姊妹明白了，整个圣殿山的故事就是以撒和以实玛利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从无花果树得到教训，学个功课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成肉体一时之快，许多时候你成口舌之快，你不知道背后所带来长远影响有多大。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放松肉体一点，别人不知道，你的儿女看见了，弟兄姊妹，他觉得如果我的父母可以做，我为什么不能够做？你不知不觉的已经为儿女种下一个根，是你当初所没有想。亚伯拉罕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他带着以撒，他所爱的以撒，在那块磐石献上的时候，他应当要说，我和我的子孙都应当这样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神。但是弟兄姊妹，他会想到有一天他所生的以实玛利的后代要说，不，这地方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祷告的地方。弟兄姊妹，他们的清真寺，他们祷告的地方，那块石头原来可能就是至圣所那块基石。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有没有有解没有解？当然是无解。弟兄姊妹，你看有没有办法？当然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落在难处，你们落到混乱里面，就像今天这个世界的局面一样。你就算是克林顿也好，巴拉克也好，就是阿拉法特，你就算是他们全世界最有智慧的白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基本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原因在人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是100或者0分，有你或者是零，或者是胡，意思是说你要么是全部的，要么什么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奔登耶和华的山，弟兄姊妹，当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往圣殿去，我们就欢喜，这是诗篇120篇。但是结果没有想到，他们说我们来吧，让他不再成为国，我们要得着神的祝福，作为自己的产业。弟兄姊妹，结果是什么？结果就变成了今天真正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这个教训就是告诉我们说，以实玛利是生不得的。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也许有喜乐，也许觉得我让我们来帮神，帮神的忙，但是结果呢，我们在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连阿拉法特都配机关枪的时候，你就知道事态是非常非常严重。但是问题在这里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现在退一步，假定今天阿拉伯说，我们现在把整个这块山给你们，现在我问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能不能重建圣殿？我的答案是还是不能，这里面还是困难重重，不可能办到。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很简单，因为自从他们圣殿毁掉了以后，在圣殿没有毁以前，他们每次到圣殿的时候， 他们都需要居住，都需要洁净以后才能靠近神，因为他们都是被污染的。那么怎么靠近圣殿呢？我们知道原来有个红母牛的灰，本来有红母牛把它杀了，然后红母牛的灰再加上一点水，用牛膝草撒在人身上，它就洁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自从红母牛的灰不见了以后，那么以色列人这么多年经过了外邦的污染，也受了许许多多的污染，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要建造圣殿的话，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来到至圣所，来到圣殿根基的部分，你敢去吗？如果你不小心踩到至圣所的话，有火从其中出来，以色列人知道说神的审判立刻就临到他，没一个人敢这样做。现在很多犹太人不到圣殿山去，不是因为他不去，他怕得罪神，他怕碰到不圣洁，怕踩到至圣所，因为他是个不洁净。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一个不洁净的人怎么能来重建圣殿，怎么来到圣殿跟你重建圣殿呢？有一个好消息，主耶稣就是那个红母牛。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的话，你我的问题就解决，像我们的问题也有解决了。但犹太人的问题不能，他们拒绝相信耶稣是救主。有答案吗？没有答案。他们怎么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是污秽，我们是污秽的。那现在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红母牛会有长大？没有红母牛。所以我们知道，根据犹太的遗传，从摩西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总共只有十头的红母牛，总共只有九头的红母牛。那九头的红母牛，它的灰啊可以存很久的。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虽然是2000年前为我们钉十字架，有的人说主耶稣的血都流干了，还能洗净我们的罪吗？不要忘记，那就是红母牛灰的原则。虽然红母牛死了几百年了，它的灰还在，那个果效还在，所以今天整个救恩的果效仍旧施加的，仍旧在这里。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到洁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的福音。但犹太人他们拒绝，他们就是不要相信，他们还要盖圣殿，那怎么盖？你没有红母牛的灰，你怎么敢来到神的面前？就算是明天红母牛诞生，就算是过了3年以后红母牛可以宰了，那现在我们可以见到圣殿，还有一个问题发生，是谁在那宰这个红母牛？祭司宰这个红母牛。如果祭司宰这个红母牛，祭司本身必须是洁净，不是不洁净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祭司在什么地方？那不光如此，如果真的祭司有的话，你怎么能够保证他永远不受污染？你怎么保证他是不受污染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么是不是这些人都准备好？是不是这个第三个圣殿所有的材料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如果今天说是可以的，他们就准备好了。弟兄们，这又是一个问题，神能不能在以色列找到一般人？他们像大卫一样，他们能够说，虽然我们不能建圣殿，好像就是环境来看，但是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我们能够准备材料，所以等到时候到的时候，就能够照着神的图样，最后圣殿山，甚至最后圣殿就可以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人中间有没有人预备好？如果这些人预备好了，那么有可能中间有祭司起来，有可能他们已经让祭司一出生就在一个特别的环境底下不受污染，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果然能宰那个牛，宰那个牛，然后呢就可以接近每一个人，现在就可以开始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问题不是阿拉伯人怎么说，问题是就是阿拉伯人完全让步了，你知道说以色列人还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要等红母牛诞生， 他们要等一个完全接近的祭司来做这件事。那么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今天你做医生的话，你可以办一个学校，过了八年以后他可能做医生，他有事情可以做，但是到底圣殿盖和不盖谁知道啊？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遥遥无期，从人类角度来看明明清真寺在上面有前途吗？你读了八年的医科，你知道你要做医生，你读了八年的祭司，你一定做祭司吗？你真的这一生就这么毁下去吗？你敢不敢为着你所看见的，你把什么都准备好了，结果也许空欢喜一场，从人的角度来看更可能根本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问题在以色列，今天在以色列能不能找到一些人笨到一个地步，愚拙到一个地步，他们是为着弥赛亚活了回来活着的。所以我再说，一直等到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可以说第三个圣殿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它是准备好了，现在乃是在乎神的指头，什么时候神的指头一动，这些万事不相效力，最后圣殿就成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圣殿能不能建造成功，最后是在神的那个指头，但在这个以前有几个问题要回答的。红母牛的灰在哪里？今天第二，他们如果继续的不相信主耶稣是救主，第二，如果他们有没有准备好，谁来宰这个红牦牛，然后等到他们洁净了，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建造圣殿？那假定说把圣殿建造好了，把圣殿建造好了，把圣殿器具也弄好了，那我们知道不光圣殿不光洁净不洁净，圣殿还有一件事，圣殿里面所有的器皿包括祭司的衣服通通要用膏把它膏过才可以。那么你去读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出埃及记，那里告诉我们你要做膏的话有几种的香料，但这些香料到哪里去？我们知道自从那次大火，这个就是主后七十年，不是他们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一阵的大火就把所有照香的那些果园全部烧光。那如果没有这些原料，你从哪里得着香？没有得着香，就算是你把圣殿建造起来，你怎么叫这些器皿和这些衣服能够分别为圣？如果不能分别为圣，你怎么进职？怎么进宫？东西都在那，都盖好了，但是不能够进供用。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的问题是香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他们能够造这个香。那不止如此，圣经当初告诉我们说，神是用指头把圣殿的蓝图画给大卫的，那么那个蓝图是什么蓝图？现在我们所看见这个圣殿山是西律扩建的啊，如果他们要回到神当初的时候，他们仍旧要照着原始的蓝图。那我们要问说，原来的摩利亚山是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看见的摩利亚山的平是那个摩利亚山的广场是比从前大的太多，但是我们要问，当初神用指头所画的那一部分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通通是问题。但是感谢主，有一件事能够叫我们安慰的。你看，就是一面神在你的工作，一面神在以色列也预备了一些剩下的百姓。所以，当你读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许许多多的功。所以感谢主，虽然这些事、这些问题都是问题，但是感谢主，我们相信说，我们知道说，最后这些问题都能够。今天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什么？的的确确，以色列有一半人，他们准备好了。他们不光是准备好了，他们甚至于把那个金灯台的模样已经做好了。他们只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用金灯，那个光是一个金灯台就是1000万美金。许许多多，他们都试着，甚至于半瑟克勒，将来你要进到圣殿去， 这个也要准备好，否则你怎么这个办事可乐，那这个办事可乐你才能进到圣殿。